我想问一下，在你人生中收过最大封的新年利是有多少钱的呢？前年我跟一个家长聊天的时候，我问他会不会回乡下过年，他答我说不会了，因为他村里面的人封利是一封最少都500元的。我听了之后我都打个突，以为自己听错，一封最少500。他说他们近年才是这样的，觉得这样才有面子嘛。他就说他封不起了，所以不回去了。哇，闲闲地不熟的都500。我心想哇，这个是什么世界？我后来在收音机那里听到一个节目主持人讲到有个天价利是，即是说现在连利是派利是的意义都变了，利是钱都疯狂到不正常了。你估下天价即是多少钱呢？其实几多是因人而异的，这个就在乎你给得起几多。总之天价就是指非常昂贵，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给的一个价钱。天价宋玲玲想到什么呢？在香港我会想到豪宅，确实那些豪宅的价格就算我变卖我所有的资产都还是望尘莫及的。我是很现实的，要想得到一件远远超出了自己能力所能够给的天价物品，就是脱离了现实的奢望，所以我连想我都没有想过要得到它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每当在除夕的时候就会听到有酒楼推出一些天价团年饭，那些团年饭一直就由10万至到几十万的都有。那些天价饭你想不想吃？不过我想我都没什么机会吃的。那些天价团年饭我们未必吃到，但有一个天价的筵席就极力的邀请我们去，我们不单止可以想还可以去吃。等我们先来到看看这个筵席是什么来的。以赛亚书40至55章就是向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发出的安慰和拯救的信息。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因为犯罪受罚，痛失家园，被掳到去巴比伦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想到那些以色列民他们生活一定都是很艰苦的，不单止吃不好，连人最宝贵的自由尊严都失去了，心灵受到伤害。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55章，那里一开始就是呼吁人来，先至邀请口渴的人就近水来。水是人基本的需要，那即是显示以色列民他们连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。先知这个经文他先叫他们来基本的食，然后又叫他们来买酒和奶。在困苦的环境里面，先知安慰他们说他们不单只可以得到基本的需要，台上面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其实连水都没有，酒和奶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。对一班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连基本的需要都顾不到，还哪里有能力去买这些奢侈品呢？所以先知跟着就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无论是基本的水或是那些奢侈品，酒和奶都是不用用钱买的，是可以免费可以得到。这个就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以色列人本来他们不用那么惨的，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？ 第二節，以賽亞就繼續咁講到佢哋以前做錯咗嘅事，我哋都要知道嘅，免得我哋都落入去咁樣嘅田地。先知佢用錢嚟到去做一個借緣。以前以色列民佢哋根本唔係冇錢嘅，只係佢哋用呢啲銀子去買一啲唔係食物嘅，用勞碌去買嗰啲唔能夠使人飽足嘅嘢。即是他们将他们的本钱用在一个错误的地方。他们错在哪里呢？在很多年之前，当北国以色列正值繁荣的时候，以色列民他们过着安定的生活，他们就以为这些是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征兆。其实那时候先知亚摩斯也出来警告过他们说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只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原来他们的繁荣只是表面的状况，灵里面却是饥荒的。而他们的饥荒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说话跟他们说，先知也多次警告过他们，只是他们宁愿去选择拜偶像，都不愿去听上帝的话，使令他们灵性贫乏，最后就受到惩罚，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。这个状况同样发生在南国，但其实也不单止是以色列的北国、南国，我们现在都是差不多的。很多人都只是顾着肉体的饱足，但是肉体的满足并不能够人有真正的满足的。穿得多漂亮，有多少个美食填满个肚，住几大的豪宅，有很多的工人服侍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那个人仍然可以是不满足的，因为真正的满足不是在于肉体。如果人不知道这一点，就会继续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，但就总是填满那个空虚的心灵。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劳劳碌碌为了些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赚多些钱去提升生活的质素，但心灵有平安吗？你有没有玩过大富翁呢？有一个男人，他一心认为只要赚到更多的钱，能够用这样就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。不过就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突然提出离婚。这个男人他相当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太太生活无忧却是不满足的呢？有一天，他就向他婆婆讲出他心里面的疑惑，但很奇怪的就是他婆婆没有答他什么，他只是跟着孙说，我们来玩大富翁。婆婆的手气似乎都特别好，转眼间他手上面已经拿着一大沓的假钞，还起了很多的屋。玩完之后，婆婆就很豪气地执了所有的假钞和那些屋，跟住就话：人生就好似大富翁一样，结束之后，无论你有几多少钱，有几多少个屋，都是归于零，而且好快就被遗忘噶啦。相信呢个道理，我哋都明白。呢啲嘅拥有只不过系暂时嘅，生活无忧系咪永远嘅保障呢？其实人要的不是物质的满足，物质是死的，是冷的。我们有很多的，我们有很好的生活，但也不能够满足心灵的需要。这个妻子她所需要的是丈夫的爱，不是物质。而我们的心灵又需要些什么才能够满足呢？要知道心灵的满足不是用钱去买的，我们要对得准，以对的方法来到去得到心灵的满足。 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二节下半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留意听从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最后那一句新译本是译做，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。肥甘就是比基本需要更加丰富的奢侈品。先知在第三节上半节再说，当侧耳而听，来到我这里，要听就必存活。留心听从上帝的话，心灵就得到满足，满有喜乐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头的三节用了很多个来字，主邀请我们来，上主已经预备了丰富的筵席，来赴那一个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丰富筵席，就是来到主那里侧耳去听上帝的说话。在嘈杂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声音，当你想听清楚其中的一些的说话，你就要侧耳而听。就算周围有多少那些声音没有收细到，当你侧耳留心，都仍然能够听得到那些声音的。世界有很多的事令到你眼花缭乱，不同的声音正是向你呼唤。在这些众多的声音里面，你能不能够听到上主的声音呢？侧耳留心去听，当然我们再走近一些那个声音的源头，即是放下我们手上要做的事，不分心，专心地去听，就可以听得更加清楚。来赴宴，来侧耳听，来就近主，这个就是上主的邀请。上主的丰富筵席已经预备了，你的心有几想来呢？世界不能够满足你的心灵，你有没有一个渴想的心来到去赴主的筵席呢？只要有渴想的心，才会有行动去赴宴的。主所预备的筵席，你知不知道价值有多高呢？这个筵席的价钱是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，是一个天价来的。就好像我开头所说，本来吃这个天价的筵席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这个天价究竟有多大？我再看看以赛亚书第三节到五节，第三节下半节那里说，我要同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给大卫那个可靠的慈爱。上帝要同他的民立永约，这个是什么约呢？这个约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四至到十七节那里记载的，上帝选召大卫，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还应许无论去哪一道，上帝都同大卫同在，剪除他所有的仇敌，还要使到他的名，他得大名，好像世上伟人的名一样。最后还应许大卫受数满足，同列祖同岁的时候，就必使到他的后裔接续大卫。这个的后裔一定会坚定大卫的国。上帝同以色列民立的约，就是大卫的国由他的后裔延续下去，成为一个永远的国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四至到五节的上半节那里说，看啊，我已经立他作万民的见证，立他作万民的君王和法令者。看啊，你要招聚素不认识的国民，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你。我看过解释，第四节做万民见证的他，同埋第五节召集国民的你，同埋国民奔向的你，都是指住同一个人，就是撒母耳记下上帝同大卫立的永约里面所指的大卫的后裔。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，指一个人。咁呢个咁有能力又有号召力的人是边个呢？就是尼赛亚。现在我们都知道 尼賽亞就是指耶穌。那即是說耶穌要永遠作王，而大衛的國度亦都由地上升到去天上面了。耶穌召集所有的人，使人奔向他，就是指耶穌要帶領人歸到天上的國度。召集人奔向他，使到我想到母雞張開他的翅膀，使到小雞藏在他的翅膀底下，受到保護的一個景象。而耶穌召集我們的方式，就是被高舉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了我們本來在罪中的苦難，將我們從罪裡面拯救出來。凡是去到這個十字架旁的，就可以跟從耶穌回去上帝的愛裡面。耶穌仍然張開雙手招聚我們，叫我們來到祂的蔭庇下，保護我們，愛我們，使我們有了安全感。上帝對我們的愛已經透過耶穌的全然犧牲臨到我們了，使到很多原本不認識耶穌的人都被吸引了。你耶穌為世人捨身的愛，就是上帝筵席的價銀。如果要計這個筵席值多少錢，我們就要計一下。首先要計一下一個人值多少錢。耶穌為救一個被鬼附的人，犧牲了2000隻豬。假設一隻豬要2000元，2000隻就需要400萬，即是李麗珊所說的養大一個人的價錢。耶穌用一個人換了全世界人的性命，而全世界人口在2009年的數字就是67.9億，400萬乘67.9億，即是多少錢？我不識計算，我只能夠說這個是天文數字。我們還要想想，2009年的人口是67.9億，但耶穌所拯救的就不只是2009年的人口，還包括過去的20個年代和往後年代的人。即是多少人呢？根本就計不到。所以耶穌的身價是沒有辦法計算的，所以只能夠說這個是天大的天價。所以上帝為我們預備的筵席是一個天價筵席，主想我們嘗到這個筵席，但又知道我們付不起這個筵席的價錢。既然付不起了，就索性不用我們付了，我們可以免費地去嘗這個天價筵席。但我們就要清楚，我們是免費入席，但就不等於我們不用付代價。這個代價是什麼呢？在靈裡2月27日的一篇的信息說得很好，作者提醒我們救恩是免費但是不是廉價的。作者用車來做了一個比喻，他說就算有人送一輛車給你做禮物，車是免費的，但是當你去用這輛車的時候，你就要給這輛車的保養維修、車牌、汽油、保險等等的費用，這些是送禮的人不會給的。救恩都一樣，耶穌已經給了代價，我們可以不用給代價，不用給任何的價銀，就可以回到上帝的身邊，在上帝給我們的永約上面有份，有了一個永遠的保障。但是當我們選擇接受這個救恩的時候，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，這個就是我們要付上的代價。這個十字架即是什麼呢？有一個歷史故事是發生在納粹黨迫害猶太人的時期，納粹大屠殺迫使到猶太人要四處的逃難，成千上萬的人走到去立陶宛，這些的猶太人他們湧向日本的領事館，希望拿到一張簽證離開那個生命受到威脅的環境。他們懇求日本領事說：救下我們啊， 如果我们被遣返，肯定不能够再生存下去了。不过日本政府就指示领事不可以发下签证。当时领事的代表叫做参原千茂，他就难以伸出援手，但他的内心就非常的挣扎，因为他知道一张签证就等于一条性命。没多久，参原收到领事馆将要搬来的通知，他知道自己就快要失去这个帮助那些难民的机会了，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甘愿违背规定的风险，开始不停地发出签证。就算去到他离开那天，他还在车站的月台上继续这样匆匆的签证。他所发的签证最后拯救了超过6000个犹太人。好不幸，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，参原他沦为战俘，好不容易释放回国，但签证的事件竟然被政府判他为收受贿赂。跟着他第三个仔因为病过世，连续的屈辱和打击使得参原他选择隐姓埋名，过着困苦的生活。20年之后，因为参原得救的犹太生还者，他们苦心地去找参原，要向他表达谢意。参原收到犹太人的心意，心里面很激动，他觉得虽然他的生命充满了伤痛，但是重建当年那些幸存的人，使到他知道自己不枉此生。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他的污名也终于得到了平反了。当年参原是用生命押上，发出了生命的签证，那我们又可以用我们的生命为主去付上些什么呢？来到的筵席上，美宴当前，没有理由只是一个体字而不去好好地去享受它的。当你愿意付上代价，你就真的在品尝这个的美宴。以赛亚书55:6-7那里就告诉我这个品尝的次序。首先第六节上半节就提醒我们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只去找一些不见了的东西，而是要殷切地前去可以找到上帝的地方。这个是一种委身、决心、坚持、关心属灵的事，还有渴慕上帝的同在和同他相交的态度。上帝要求我们委身于他，而不是可有可无，或者是得闲才去找他这么不认真的态度。主的话使到我们心灵饱足，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使到我们可以亲近上帝，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时机去亲近他。有时去提醒人多些去读圣经、祈祷、侍奉上帝，他们总是会用很多的理由，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但是想想，不少年老或者是体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想多些熟悉圣经，但是就已经听不清楚，又没有精神去看。看电视一些广告，去卖长者的奶类和保健产品之类这些广告，他们都是在这里提醒人身体的机能会退化，我们就要趁年轻的时候做好保健，早作预防，减慢退化。当你还有能力的时候，你是只是顾着赚更多的钱去追求物欲的满足，还是用精力去多些读圣经、亲近上帝，而得到心灵满足呢？我们不要用错，用了精力在一些得不到心灵满足的事上，那一生劳苦，用错在这些错的地方，就是白白劳苦，就是枉过此生。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第六节下半节继续就讲第二步，就是在他接近的时候就把握机会向他求。经验告诉我，当有重要事要向上司请求的时候，就要晓得找时机。首先就梗系等佢翻嚟啦，然后就睇佢心情点。见佢心情好啦，就快啲讲。咁样嘅成绩，咁样嘅成功率系会高啲嘅。相信你断唔会喺佢烦恼或者系佢发紧脾气嘅时候走近佢嘅身边嘅，更加唔好讲想要求啲咩啦。相信你求都一样，喺佢接近嘅时候就向佢求。要知道罪会将人和上帝的距离拉远，所以我们就难以向上帝来到呼求。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7节那里就告诉我，我们饱尝美宴的第三步就是要转离罪和转向上帝，这个就是悔改的两面。当人就在错误的道路上，就要即刻的转回，除去恶念。有了悔改的心，上帝必定怜悯赦免人的罪。上帝看我们不同人看我们，人很多时候都是从利益的角度去看，但上帝就不同。我们在地上只能够看到地上的事，只是想用地上的事来去满足自己。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更加容易迷失方向，我会成日喺度计算得失，只系睇到输赢。咁样，我哋就系走紧一个属地嘅道路，成日会尝到失去嘅痛苦。但系属天嘅上帝，佢睇到嘅就唔单止系地上嘅事，仲包括天上同埋一切永恒嘅事。上帝呼召人要除去生命中嗰一啲错误嘅观念同埋行为，抛弃自己嘅意念同埋道路，归向耶和华。接受他的意念，走在他的道路上，不要只是停留在地上。唯有一颗归向上帝的心，才能够让人不计较眼前的利益，而是能够看到生命更加珍贵的价值。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那样，将资源放在那些不值得的东西上面，以致到连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。一指错，满盘皆落索，行错了一步，输掉的可能是生命。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筵席，我们可以免费入席。弟兄姊妹，入席之后要不要品尝那个的筵席，要怎样走下去就看你怎样了。当你愿意委身基督，你的生命就更加丰足。这样你要靠着基督而行，还是还要靠着自己去行呢？委身基督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无论他带你去什么地方都愿意跟从。就好像之前的故事那个蚕园一样，无论受多少的屈辱，都坚持靠住基督前行。在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同你同行，我们终于会见到光明的。